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千禧年。圣经上告诉我们，从基督复临即圣徒升天的时候起，到基督第三次由圣徒和圣天使随从，并带着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为了要毁灭撒旦邪灵和恶人，并且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时候为止，这期间共有一千年的时间。这一千年对一切得救的上帝的儿女来说，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大喜的日子。因此呢，上帝的子民都欢喜，把它称为千禧年。那么在这一千禧年当中，上帝的子民在天上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而地球上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我们要根据圣经的启示，对这两个问题逐一的查考一下。我们先来看，在千禧年当中，地球上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可以分三点来介绍。第一点，地球要安息一千年。由于基督复临的时候，所有得救的义人全部都已经被提升天。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而所有没有悔改的罪人和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信徒都已经被毁灭在地上了。可以看以赛亚书十三章六到九节，西番亚书一章十四到十八节，二到三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九节，两章八节，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五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二章二十七节，诗篇两篇八到九节，但以理两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四十四节，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一到四节，十一章四节，哈巴谷书三章三到十五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十九章十五节，约珥书三章十三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十到三十八节，再加上七大灾难和基督复临时候的日月的昏暗，天崩地裂，于是全地就一片荒凉。可以看以赛亚书十三章九节、十节、十三节，启示录十六章十节、十八到二十节，六章十四节。例如圣经上说，地全然破坏，进度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扶起。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因为先知耶利米所看到的 我观看不了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了静度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了没有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了肥田变为荒地，一切陈列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摧毁。耶利米书4:23-26，上面所讲的全地荒凉的情况将要保持1000年之久，直到基督第三次降临，以硫磺火壶毁灭撒旦邪灵和从死里复活的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时候为止。启示录20:5-7-15，21:1，地球既然已经为世人操劳了大约6000年之久，如今也要安息1000年之久。第二点，罪人要在地上继续死亡1000年。如圣经上说，其余的死人，自历代以来已经死去的罪人，和基督复临的时候被毁灭的罪人，还没有复活，这等到那1000年完了。启示录20:5，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早已经指出，义人和恶人将来都是要复活的。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5:28-29，可见义人和恶人都要听见主耶稣的声音而复活。这是义人复活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称为头一次的复活；恶人的复活是在千禧年结束以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这个从死里复活。使徒保罗也提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15:22-23，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使徒约翰也指出，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就是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这等到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是硫磺火壶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5-6。由以上这些经文明显可见，罪人要继续死亡1000年。第三点，撒旦也要在地上被捆绑1000年。正如启示录的意象当中提到，基督复临毁灭罪人的情况之后，接着就出现的情况是，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的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启示录20:1-3。上面所说的无底坑，按希腊原文本来是没有底或是深渊的意思。旧约圣经的希腊这个七十四页本啊， 希腊文的七十世纪本啊，曾经把创世纪一章两节的空虚混沌幽密黑暗当中这个渊子就把它翻成无底坑，可见这里所说的无底坑实际上也就是指的上说的处于空虚昏暗荒凉当中的地球。在启示录其他预言当中也曾经用无底坑来预表沙漠，启示录九章一到十一节，也预表旷野，启示录十七章八节。此外有一次主耶稣赶鬼的时候，一群乌鬼也曾提到无底坑，他说主啊，时候还没有到，你要叫我们受苦吧，以后又说求主不要让我们到无底坑里去。那么这里的无底坑呢，显然是指的旷野没有人和没有牲畜的地方。可以看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因此以上所提到的这个几个地方的无底坑的含义啊，也是完全相同的啊，都是指着旷野荒凉毫无人烟的地方，只不过在严重的程度和范围的大小上面有所不同而已。上面所说的钥匙呢，是象征管理的权柄，启示了一章十八节三章七节九章一节。链子是象征捆绑的意思，可以看耶利米耶歌三章七节，犹大书六节。印是象征着上帝的权柄，启示录五章一到五节。用印封上，象征要以上帝的权柄将魔鬼封闭在里面，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因为当时地球上所有的罪人和动植物，一切有生命之物都已经死亡了，那么以至于这个撒旦和一切的邪恶的天使在这一片死寂荒芜凄凉的地球上面全部都陷在一种无恶可作的苦闷的境地。同时撒旦和天使也被上帝的能力所拘禁，而不能够到天上去或者到其他的星球上面去从事犯罪破坏和迷惑人的活动。这也就等于是撒旦被捆绑囚禁在这个地球上的意思。因此本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当基督复临的时候，撒旦要开始被捆绑和囚禁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也就是所谓无底坑上面，要达到一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当中，撒旦和他一切的邪恶的天使将要在一片昏暗死寂荒芜凄凉的地球上面来回飘荡，回顾自己公然背叛上帝破坏律法诱惑人类和他一同犯罪堕落的可悲惨的这些结果，并且要战栗恐惧的等候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和硫磺火湖的永远的毁灭。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五节。关于撒旦和他一切的罪恶的使者这个时候被囚禁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等候最后审判大日的情况，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当中也早已有清楚的提到。当那日耶和华在高处被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被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这个预言当中提到，当基督复临的大日来到的时候，上帝在高处便要惩罚高处的众军，也就是指着天空所灵气的恶魔撒旦和他的一切的使者。可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启示录十二章七节。在地上被惩罚地上的列王，也就是指地上一切犯罪作恶的列王和一切不悔改的臣民，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撒旦邪灵是被囚禁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面，而罪人却是被囚禁在死亡的坟墓当中。 多日之后便被讨罪，预言当中是用一日来代表一年的，所以这个多日之后实际上也就是指了一千年之后，撒旦要被释放，恶人要复活，遭受上帝最后大罪的审判而被定罪，投入硫磺火湖当中受刑罚而永远灭亡。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五节七到十五节，另外看以西结书四章六节，关于撒旦这个时候被囚禁在荒凉的大地上，身处在数不尽的坟墓当中的惊恐苦闷的情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当中也有生动的描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被坠入阴间，就是指坟墓说的，到坑中栖身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是大地颤抖，是立国震动，是世界如同荒野，是城业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立国的君王居歌在自己的阴子，也就是坟墓的荣耀当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了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之子，以被杀的人为一，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了你的民。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二十节，关于这个时候撒旦的遭遇和处境，也正如古时候大祭司一年一次赎罪大日接近圣所工作完成以后所举行的这个严肃礼节当中所预表的，在这一天赎罪大日，大祭司要带着那归于上帝的公山羊，代表基督的宝血，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人完成全年的赎罪工作之后，便要出来把那归于阿撒谢勒的羊代表撒旦活着奉上，他要把两手按在这个阿撒谢勒的羊，这个就代表撒旦的这个羊的头上面，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业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欠，要把这个罪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接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里面去，要把这个羊放在旷野，这个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利未记十六章六到八和十六章八到十节，二十到二十二节，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关于阿撒谢勒这个词原文意思不明确，出现了几种翻译的意思。中文的圣经归于阿撒谢勒，英文钦定本把它翻译为为了替罪羊，国际版的新约本翻译为作为替罪的羊，或是作为送走的羊。 NED 这本英文圣经翻译为归于悬崖，归于悬崖。但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不能是翻译为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或是归于咸雅的羊，或是作为送走的羊，都是指着撒旦说的。而上所归于耶和华的羊和翻译为为了耶和华的羊，是指着基督说的。大祭司要将代表基督的这个羊宰杀，用他的血为百姓赎罪，然后又将带着撒旦的羊交给所派之人送到旷野里面去，让他来回流荡，直到最后的灭亡，以承担 他创世以来引诱众人犯罪的一切的罪恶的责任和刑罚，照样我们的新约的大祭司基督借着自己的宝血在天上至圣所中为上帝子民完成了最后的查验审判和赎罪工作之后，也要从圣所当中出来，来刑罚撒旦，来毁灭罪人，并且要拯救他的子民。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也要将他的子民的一切的罪欠过犯的这个罪恶的责任安放在撒旦的头上，一切犯罪的责任也都要由撒旦来承担。那么接着呢，主耶稣就要派遣天使把撒旦放作囚禁在这个一片死寂荒无人烟的地球上面，让他在地上到处无所事事的来回流荡，等候上帝审判大日的毁灭。以上呢，我们已经查考了基督复临以后的一千年当中地球上的罪人以及撒旦和他的恶天使的种种的情况。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千禧年当中我们上帝的子民在天上的情况又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总的来说，这千禧年对我们上帝子民来说是我们的安息年。上帝的子民在地上已经在这个艰难的生活当中大约的操劳了六千年之久，如今也要在天上安息一千年。这千禧年也是上帝子民的大喜年，它好像人类历史上的这个大约六千年来的狂风暴雨之后的初晴和漫长黑夜之后的黎明，也好像上帝子民和撒旦大约六千年来浴血奋战以后的凯旋。上帝的子民将要怀着无比的欢乐、感恩和歌颂的心情来迎接和欢度千禧年。千禧年也将要成为上帝子民未来永恒无限的平安欢乐的感恩和感恩颂赞美的这个生活的开端与象征。那么上帝的子民在千禧年当中在天上的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我们上帝的子民将要在天上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正如使徒约翰所得到的启示。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沾者的灵魂，和他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这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是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虽然启示录后面的预言当中还提到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上帝的子民还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可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五章十节。但是在千禧年当中上帝的子民在天上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却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并将要完成一种特别的工作，这就是对撒旦恶天使并一切恶人进行的一种定罪审判的工作。正如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情景，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原文就是宝座是多数，没有几个意思，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许多的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启示录二十章四节。 使徒保罗对这件事情也曾明确的提到，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是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就是审判这个魔鬼恶天使。可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到三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是的，那时候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上帝的子民都将要以君王的身份来参加这一项定罪审判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将要对撒旦和天使以及每一个罪人的罪行进行定罪的审判。历代以来每一件罪恶不法不仁不义的事情都要受到审查，每一样暗中谋害腐陷和冤屈的事情都要得到清理，每一个受审者的罪行都要经过仔细的审查、判罪和定刑。那时候罪人虽然都已经死亡，撒旦和恶天使也都被囚禁在荒凉的地球上面，但是他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行都已经由公正无私的天使详尽的记录在天上的案卷当中。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因此我们上帝的子民这个时候不需要再去做什么调查罪行的工作，只要根据天上的这些案卷当中所记录的对他们进行定罪审判。那时候我们上帝的子民将要看到天上案卷当中这一些记录它的详尽、精确、可靠的程度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有限的头脑所能够想象的。我们人类现在虽然有录音机和录像机等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然而他们所能够听到的和看到的这个范围却是极其有限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根本没有办法去探知人心的秘密。但是天上这些案卷却能将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以及他们所想过的每一个念头全部详尽的记录下来，如同能够使他们重新再表演一次。那时候上帝的子民审判撒旦和天使以及恶人所根据的标准仍然是上帝的律法，包括十条诫命和他爱上帝爱人的两道总纲。正如传道书所教导世人的，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者说这是众人的本分。因为人所说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主的兄弟雅各也曾明确地提到上帝的十诫律法将要作为审判的标准，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世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两章八到十二节。主耶稣也曾教导我们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到十九节。又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犯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 咱们弟兄是拿家的，就是无用的，来免公会的审判。这个所谓公会的审判，就是指千禧年当中得救的圣徒的公会当中的审判。凡马弟兄是磨砺的，就是愚笨的，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给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的地狱。马太福音5:20-30。也许有人要想，上帝律法的标准既然是如此的严格，那么世人岂不都是要灭亡了吗？不不，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降生为人，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的大功，他的宝血足以洗出我们一切违背律法的罪。可以看约翰耶稣1:7-2:2。主耶稣的恩赐也足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可以看罗马书8:4，从而使得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5:3。问题是，我们世界上一切听见主福音的人，是不是都肯真正的信而悔改，接受了主的救恩呢？我们是不是肯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求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求他的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遵守律法，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呢？我们一切明白真理亮光的人，是不是都肯照着所得的真理亮光去遵行呢？那时候我们上帝子民所要从事的这项审判的工作必定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整个的审判工作的过程也是我们进一步体验上帝无限公义和慈爱的过程。首先通过定罪审判的工作，上帝的子民必将要更深切地体验到上帝是无限公义的，是极其圣洁的，是非常可敬畏的。那时候我们将要亲眼看到上帝对于任何思想言语行为上的罪恶，无论大小都必不忽视。通过定罪审判的工作，我们上帝子民也必定要更加深切地体验到上帝无限的怜爱，因为这些罪人虽然都已经至终拒绝了主的恩典而肯定灭亡了，然而我们却要清楚地看出他们灭亡的责任不在上帝，而是在他们本身，因为上帝早就在基督里为他们付出了无限的牺牲，预备了无限浩大的救恩，并且也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想要挽救他们。上帝是多么愿意赦免他们，也不能够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恶啊！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不愿有一人称人，乃愿人人都悔改。然而他们却拒绝了上帝在基督里面的宏恩大爱，并且不单是70次的拒绝，而乃是永远的拒绝。上帝的子民不但在千禧年当中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从事上面所说的这些定罪审判的工作，而且我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要像144,000人一样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 可以看启示录20:6-7:15，这正是我们上帝子民最神圣快乐的时刻。我们不但要在千禧年当中担任君王和祭司的崇高而神圣的身份，而且在将来新天新地中，我们还将要永远担任这样的身份。正如预言当中所说的，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3-5，多么奇妙啊！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以及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此外，我们将来在千禧年当中啊，还会到整个的宇宙诸天地去参观访问，那个时候我们不再会感到疲倦，也不再需要休息，我们在旅程当中在各个地方也不会遇到任何的危险，一切的罪恶、恐惧、忧虑、悲伤、病痛、伤害和死亡都已经远远的离开我们了。我们将要像圣洁大能的众天使一样，在永恒无尽的岁月当中满心欢乐和颂赞的展开神秘的翅膀，为执行上帝的旨意而神速的到处飞翔。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可以看启示录5:13，圣经上也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又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58。但愿我们都要不断的信靠主耶稣的宝血的功劳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而不断的因信称义，也都要不断的靠得住圣灵的大能，追求全然成圣，并且要不断的在主的里面爱神爱人，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直到我们迎接主耶稣的圣面。好，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